到六家一段时间，很高兴认识大家。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是也好像也走过了三个小时。那其实对大家的认识其实不深的、虽然去了三个小时，但是其实认识并不是太深。所以我今天明牧师跟烈泉长老希望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我想我的分享只要是从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我一些想法上面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也事先也没跟林牧师讨论要该怎么讲。那我想请我们就先看一节经文好吧。大家好像知道六家都很手机都非常厉害，我们看一节经文。因为题目给我的题目是我的羊在哪里啊？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9:36，好吧？我就先念了，好了，好吧？先念一下，好，就是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是耶稣哈，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哈。那耶稣其实是我们的大牧人哈，当耶稣看到人的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样的时候，就怜悯我们哈。那大家也除了这个之外哈，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那个耶稣曾经有三次任命彼得哈，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啊，一共有三次。所以我想今天从两个角度来做一点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两双重的身份。第一层的身份呢，就是我们都是神的羊。那第二重的身份就是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是牧养同工哈，所以我想我们应该都是神的小牧人哈，其实也是小牧师哈，小牧师。那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大家好安静。
他已经表示同意了。
我刚刚说9:36，
9:36，马太福音9:36。好，那我是想说，其实我把这个题目稍微大一点，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身为父母那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神所托给我们的儿女，那我们就是这个家的小牧人，对吧？好，那如果我是主日学的老师，在我的主日学的班上，那我就是这个班的小牧人啊。那所以我就按着神的话，神的给我的爱啊，神的心啊，来牧养他们啊。那如果我是这个，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带敬拜啊。如果是带敬拜的话，那其实我们是用诗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借着诗歌来牧养我们的会众哈，借着诗歌让人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相遇，借着诗歌让人可以来经历，在敬拜中可以经历神。那如果我们是组长的话，小组长的话，那我们就是用神的话，用神的真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大家，然后见证神的话。那所以我想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做一个小组长，其实我以前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只是请大家吃吃饭、办办活动啊。其实我后来发现说，其实不是啊。其实做一个小牧人，那我们其实是应该是重点是要处理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是牧者最重要做的一件事。那因为我们跟外面的一些社团不是太一样哈，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牧养的大师级的人物说过一句话，让我很 shock，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办办活动啊，然后这个吃吃饭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只是1/4的牧人牧师，那不是真正的牧师
那我不晓得对不对啊，你们可以想一想啊。那所以就是说，神的牧人其实不是只是不是只是办办活动，很重要的其实是要处理他跟神之间在这个阶段，在这个生命这个 season 里面，他的他跟神之间的问题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处理了他的外面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处理到他真的属灵的问题啊，在神的面前属灵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三十六节啊，马太福音三十六节，他说他看到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所以在我们心里面哈，牧养其实是一个爱，其实是一个爱的服事，那是一个需要长时间、需要继续的，而且不断的。那在有一点是他有一点是没有不求回报的。继续的用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爱去爱、去喂养、去照顾、去牧养神的羊啊，神的羊。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标准的话，其实我们也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有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其实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爱，是非常非常需要有从神来的爱。那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事，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做很久，因为你很容易的就会觉得。累垮了，不然的话就是觉得不值得，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那也很容易就会烦躁。这是我的经历啊，这是我曾经有过很多的失败的经历。那所以我觉得做一个牧羊的人，因为我看到六家的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很感动啊。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而且非常的忠心。那我为什么会讲刚刚从两种身份呢？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大的一个负担，这是我自己后来是一个比较的一个秘诀啊。那就是我需要，我非常的知道这个工作是需要从神来的爱，我才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我需要我非常的需要常常因着神的美善、神的荣美。那我的心是那样子的被他洗，我的心是那样子的因着他对我的爱跟美善跟荣美，以至于我的心在他的里面是那样的感恩，那样子的感动，那样的惊叹，那以至于说那个爱在我的里面成为我一个服事的动力。那所以既然要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呢，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说到底耶稣对我的爱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所以我说为什么说我们有需要双重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呢是我们是神的羊，所以我非常的需要知道耶稣对我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这个是非常我是非常需要知道。第二个我还需要知道耶稣爱我爱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那而且我需要常常我自己感觉我非常的软弱，非常需要神更多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那而且我可以享受他的爱，在他的爱里面我可以享受他的爱的时候，那我才有力量去服侍他的羊。那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对我的服侍来说。那因为我真的越服侍主，我就越发现一件事情，说当我是那样子的被神的爱满足，而且以他为乐的时候，那我觉得我的神得到最大的喜乐，我觉得他非常的快乐，而且呢他也得到最大的荣耀，而不是我做了什么。这个是我不是很多人来看的，以前我是一个知识在我的里面，后来我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知道。那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我要接着再讲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服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牧养的服事，其实不是只是对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那这个是要对着我的生活的每一个面都是这样。包含在我公司里头非常乖乖谬的老板，或者很乖谬的同事，或者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父母亲有的时候不是太讲理哈，或者是跟面对你的配偶、面对你的小孩，可能都不是如你的期望， 我们都需要有从神来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有力量按着神的心意去牧养他们。那我讲过一个自己为什么后来出来做比较长时间的多年的牧养方面的服事，那是因为我在还没有开始很专心的去做牧养这块服事之前，那我以前我就是一直长时间养成了很习惯，就是我每天固定有时间去亲近神。那我在我公司的时候，每到中午的时候，我也会去做这件事。那有个记得很多年前啊，我又是按照我平常的那个 routine 一个习惯，中午去亲近神的时候，我就为我小组的一些弟兄姊妹祷告，为他们的需要祷告。那在祷告完了之后呢，我祷告完的时候，我就对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我就感觉到神对我有一个很深的爱跟喜悦。所以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当我祷告完了，我就安静下来。当我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来进到在他的同在的里面安静，在他的同在里面瞻仰他的荣美的时候，那一次我觉得那一天哈，我跟神有一个很 close 的一个相遇。那我觉得我好像就躺在耶稣的胸前那样的靠近他。那样的靠近他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了他对人的一个舍己的爱，那个是什么。那我以前是知道也明白，但是那一次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心中的那个痛跟爱。因为他对我们很多人，对我们很多的爱，我们常常是不明白不理解的，常常会去抵挡他啊，或者是误解他啊，甚至是反叛他啊。那可是那一天我就那么那样子的靠近他的心的时候，我那样的知道他的心的痛啊，他对人的那个爱是那么样的没有办法让人明白的。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哭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哭。那一直哭一直哭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圣灵的声音，很小很微小的一个意念在我的里面说：“孩子，你愿意吗？啊，你愿意他在十字架上他对人的那个爱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所有人都离开他。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呼召里面，你愿不愿意来分享我的爱，用这样的爱去爱人？”那天中午我印象很深刻，我那天跟神讲说我愿意，因为在他的爱的同在里面，跟他的爱那样的靠近，然后因着他的爱那样的吸引我的心，所以我跟神说我愿意。从那个时候开始啊，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有已经是在带小家了。那从那时候开始，神就带领我进到很长的时间的一个福音的工作，就是一直在带福音组。那我觉得这个，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牧养的动力必须是一个爱的动力，是一个从神来的爱的动力啊。那它不是做事，不是做事啊，那也不是尽责任啊，也不是尽责任，那而是用爱，是用神的爱啊。所以如果我没有被神的爱触摸到，我如果没有被神的爱爱到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来牧养神的羊，我必须很坦白这么说。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我觉得我不行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很需要的紧紧的跟随圣灵，非常紧紧的跟随他，我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这个是我刚刚讲的第一点哈，我们都是神的羊，我们非常需要跟着这位牧人，这位大牧人。那第二个呢，既然我们是小牧人啊。那我觉得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来教会，我想大家都很负责啊，也很敬忠。我想问问大家，挑战一下，就是你们对这个小组的梦想是什么？你对你这个小组有没有什么梦想？那我是觉得服侍神能够做的久，必须要从你的 passion 出来。那个 passion 是，当然是你从神的爱来的，但是也必须从你自己个人，你对这个小组或者你对这个服事，你的 passion 是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出来，才能够第一个能够才能够有果效，第二个才能够持续。那我自己觉得小组在我的心中是它是一个家， 它是一个家。那那我记得我听过尼牧师跟猎犬都提过哈，那个六家是一个细胞小组，细胞小组。那我应该没有搞错吧？细胞小组。好，我要讲说，既然是小组的话呢，我看过各个小组，其实人不是很多哈，大概8到12个人，不会太多吧？应该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如果超过的话，可能就要分家了哈。所以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小的小组，我觉得小组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的紧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透过一个小的一个团体，那有一个家的功能在这边，那才能够借着生活，因为信仰本身其实是一个生活啊，才能够在生活里面去建造一个人的生命哈。那让人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疏离的，它是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所以也因为这是一个小组哈，所以小组的组长他才能够，因为人不多哈，他还可以 handle 哈，他可以处理，所以他对于小组的每一个成员，他可以有一个精致的服饰，精致的服饰。也就是说，我不是饲养哈，就是说那个就是一样的米啊，100个人都吃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说我因为只有8到12个人，所以我可以是一个就像父母一样啊，就像你做父母，神给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很独特，他有不同的特性，所以你需要认识他们。认识他们不是只是认识他的 IQ 啊、智商啊、他的学历啊、他的背景啊，不是这样。你要认识他的需要是什么，你要认识他的特质是什么。所以神给你的孩子呢，因为小家长就是小牧人喽，小牧师喽。那神给你的这个孩子呢，你不同的孩子，你可不可以按照他不同的特质啊，然后来牧养他们？那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生命的阶段里头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所以在他们的生命的阶段不同的问题的时候，那你要给他些什么？所以身为一个小牧人呢，我觉得一个对你孩子的认识很重要哈。那还有就是你要对你的孩子的状况很清楚，他目前的身体的状况，灵命的状况你要很清楚，所以这个服事才能够是一个量身定做的服事。你要讲的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分享是，我在我心中一个小家，它需要有四方面的牧养啊。第一个是神话语的牧养，那我觉得基督之家六家是一个神话语的教会，那个林牧师在主日时候提过哈，那我也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一个小组长，他也要正确的来教导神的真理哈。那要将神的话，神特别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世界的价值观。那借着小组，怎么样将神国的价值观进到他们的里面，而取代他们原来世界上的价值观，以至于他的属灵的生命可以一直被建造，可以一直成长哈。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领袖的培育跟养成非常的重要，就是领会啊，应该是领会，就是思会啊，就是在你的小组里面做领会的这方面的培育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小组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发现很多的教会，只要是或者是小组，只要是他那个小组的那个神的话很强的教会，通常他的同工就很强。那神的话语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需要用祷告来牧会哈。那我以前是这样子哈，我们所有我们的小组长是一定要在聚会前要为聚会祷告。那所以一定是组长会带着同工有一个为聚会的祷告会。那为什么祷告什么呢？为当天的聚会的流程祷告。对你的服事的事项祷告，今天可能有敬拜，有分享，那可能有话语，然后最后可能有什么哈，就是你有哪些？也许有游戏哈，以前我们是有游戏，那为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事项祷告，那然后还有为今天的前几次来的新朋友祷告， 那然后在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有一个 session 是为主耶祷告。那那为祷告的牧养，还有我们平常彼此之间的带祷。那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让人可以借着祷告来经历神。那所以用祷告牧养，这是我觉得小组的功能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第三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今天牧师有跟我提到，就是关怀啊，关怀。那我觉得关怀是这个小组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就是关怀才能够把这些组员呢粘在一起，它是一个粘在一起的胶，就像那个强力胶一样，所以关怀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彼此用相爱、用支持的方式，就是你来到一个小组里面，哎，你就感觉这里面的人啊，全心全意就是为着你好。那不是只是虚比较表面式的赞美哈，那我觉得是要很到位的，就是针对他的需要的来为他好。那然后在这个小组里面，以至于说他每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被爱，他愿意把他生活上的困难然后让你知道。那所以他在这个小组里面就有一个很向心力。那我认为关怀有两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需要注意的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非常 sensitivity， 就是一个敏锐啊，对人的一个敏锐啊，对观察一个敏锐的观察。那组长对人的敏锐的程度呢，可以从几个方向来做啊，就是你可以去想一想，说今天这个小组来的每一个人他有什么需要，你甚至在祷告在还没有聚会前，你都可以为这个祷告，到底今天神说啊，今天来这边的人他有什么需要，那还有他们带的是什么样的重担，什么样的重担来到这个聚会当中。那如果他来到聚会当中，他的重担被解除，他下一次一定还会再来，那因为他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以是不是有什么人带着重担来，还有呢，今天这个人很久没有来，他今天突然间出现，那他为什么来到这个聚会当中，为什么他今天会来，我需要知道。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新朋友为什么今天来，谁带他来的。所以这个小组组长的这个 sensitivity 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敏锐的观察是怎么来的，是从你平常的一个操练开始的，就平常你在你的环境当中，还有你跟人的相处，还有你平日的祷告，从这个操练当中，你神就把这个恩赐会一直一直加添加多在你的里面，然后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恩赐去关怀，去服侍。那第二个重点呢，我觉得关怀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去捕捉那个关键的时刻去牧养。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36节。有提到说耶稣是看到那些人是困苦流离的，那也就是说人，也就是说是在人有需要的时候，那而不是说在他没有需要的时候你拼命去给他。我觉得我曾经有碰过一些人关怀，就是他只是想要让你知道他你对他很好，你会一直给他东西。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新朋友都跑得很快哈，因为他不晓得你要干什么，他想说哎，这个教会的人干什么这个样子啊，是不是要对我做什么事情啊，他跑得很快。所以我觉得其实耶稣在服侍人的时候是根据有需要的人他去 approach 他哈。所以第二个就是要捕捉那个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当我的小组里面呢来了一些人，他的譬如说他的家人患病啊，他失业啊，失恋啊，或者是说他的上偶啊，或者是生产啊，这些都是一些他的生命中的关键时刻。那甚至是平常我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其实那些有需要的人是最容易关怀的。譬如说有一些人看起来脾气很大，在同事中间或者朋友中间看一下这个人火气很大的人，其实你去关怀他你会发现还蛮容易的。 因为他为什么会脾气大呢？其实他里面有一个需要啊，为他以他之所以脾气大是有原因的啊。那或者是说，他常常就是你发现他就是 absent-minded 啊。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要去专门找这一类的有需要的人，然后你去给他关怀，那把他带到神的家，甚至是在小组组员里面。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捕捉这个时间呢，去跟他拉近关系，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只要他在关键的时刻，他的问题被解决的时候，他在这个小家，在这个小组，在这个教会，就会有一个向心力，就会有一个黏着力哈。那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很重要的就是，当你在这个发现需要的这个关键时刻，你要做什么？你要给什么？这个是另外一个 issue，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需要知道他现在有需要什么，要给什么。那这个也是需要靠你平常的操练跟经历啊。那第三个在捕捉这个关键时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timing， 也就是说说在你去关怀的那个时间点非常的重要。那个点非常重要，那你不可能说这个人来到教会聚会当中说我我下礼拜有个什么什么考试，或者我下礼拜有个什么什么啊，我们为你祷告，然后又继续讨论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却没有为他祷告，那其实这个是有一点可惜哈。所以这个 timing 是我觉得是整个关怀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 timing 抓得对的时候呢，它就会带出果效来。那好，我想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四个哈，第一个就是用神的话、神的真理来牧养；第二个是我觉得是祷告，这小组的几个功能；第三个呢？是用关怀。第四个是什么？
天命。
第四个我还没讲啊。第四个是
时机。
时机也是关怀的一部分哈。好，谢谢，能够听进去。第四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我心中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哈，就是这个小组要是一个可以扩展的小组，要是一个可以扩展的，它是一个要生生不息的小组。那不然这个小组到最后会大家会越来越没有趣，就是大家会越来越，你会发现说在一个小组里面只要有新人来，大家整个小组的那个气氛会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我发现你每次在那个粮油组的那个大房间，哇，人都特别热闹啊，因为新朋友特多。所以我觉得第四个这个功能，就是说这个小组本身要是一个可以生养的啊，可以生养的，那这个会影响这个小组可不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而且这一群的在这边聚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可以一直被建造成全。因为当你发现你要去给的时候，当他的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需要给他一点责任，让他去给的时候，那当他在给的时候，他也就在成长。那所以我想我就只是很快的分享两个重点哈，一个就是我们都是神的羊，那我们真的很需要得着神的爱，以至于我们也从神来的爱来服侍人。第二个就是我们都是小牧人，那神很看重也很尊重，神说乐人也是都可以尊重的。那我觉得做牧养工作是一个 honor， 是一个 honor。 那好，我就分享到这。
那我觉得